弟兄姐妹好，主的仆人专门问您的安。我们今天要继续讲仆人的形象与样式。那我们大概的做法是这样，就是回到圣经里面去，把一个一个的范例呢拿出来交通讨论一下。如果按着顺序来，我们所遇见的第一个范例记载在创世纪24章。一般我们提到创世纪，从亚伯拉罕以后呢，总是想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这四个最主要的人物。但是其实呢，创世纪里边最长的一章圣经花了67节来记载，就是记载另外一个角色，那就是被亚伯拉罕差派出去为他儿子以撒娶妻的那个老仆人。24章1节一开头就说，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到了这一章最后两节，66、67节，仆人把利百加带回来，圣经说仆人就将所办的一切事都告诉以撒，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以撒自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把这章的头尾摆在一起，我们能看见什么仆人的形象与样式吗？当然可以，从头到尾他是没有名字的，主人叫他来他就来，事情办成了，连他什么时候退出去的你都没注意到。全章都在仔仔细细的记这位老仆人怎么办事，没他这一切的事就串不到一块了。耶和华赐给亚伯拉罕的福，借着他才能够在亚伯拉罕家延续下去。可是当事情成就的时候，这个仆人轻手轻脚的不见了。虽然他功劳这么大，可是以后的圣经啊，提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呢，从来没有提过这位老仆人。这个就是仆人的标准形象。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7章也是这么说的，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坐下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份做的。所以你看创世纪里边这位无名无姓的老仆人，岂不是往后一切做仆人最好的榜样吗？其实圣经要记一记他的名字很简单，偏偏圣灵却不把这个名字告诉我们，因为仆人就是他的名字，也是我们的名字。虽然如此，圣经并不是没有给我们线索，有关于这个仆人到底是谁。刚才读过第二节，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这个仆人啊，资格老，年纪恐怕也很老了。他在亚伯拉罕家被重用到一个程度，是管理全业的。圣经说后来亚伯拉罕成了大富户，因此这个全业呢肯定有一定的规模。但是我们可能更应该去揣摩那个最老的仆人。什么叫做最老的仆人？最老可能老到什么程度呢？我不是说他的年纪，而是说他在亚伯拉罕家到底待了多久，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创世纪记载亚伯拉罕的事情从12章开始，那个时候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 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亚伯拉罕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身边已经有仆人了，就是那里所说的所得的人口。后来到十五章，耶和华在异象中对亚伯兰说，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回答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这大马色是在迦南地以外的，很多人以为这个管理全业最老的仆人呢，肯定就是以利以谢。我个人不同意这个说法，因为十五章亚伯兰提到以利以谢之后，接着解释了，他对神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这以利以谢啊，不只是亚伯兰的仆人，而且他是生在亚伯兰家里的。与其说这个管理权益的老仆人是以利以谢呢，不如说他是以利以谢的爸爸，从大马色那地方带过来的。他跟着主人到迦南地之后才生的以利以谢，所以亚伯兰说，生在我家中的就是我的后嗣，对不对？但是这里边有一件事情对我们而言，可能比弄清楚那老仆人是谁更重要，就是不在乎那个仆人到底叫什么名字，而在乎这个仆人与我们的关系。我们虽然不知道他是不是大马色人，但是我们可以100%的确定，这个仆人啊，用后来圣经的话来说，他肯定是个什么，是个外邦人，像我们一样。这仆人不是罗德，更不是后来生的以撒或者以实玛利，他与亚伯兰没有血缘关系。本来在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里是无份无业的，现在却成了亚伯拉罕的仆人，而且是管理他全业的仆人，又把最重要的任务交托给他。你想，这对于我们这些的外邦人基督徒，岂不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吗？如果他真的是从哈兰就跟着亚伯兰的话，那绝对算是老资格了。老资格又怎么样呢？老资格啊，就是主人所经历的一切事，他都陪着主人经历过了。神是怎么样的与主人同在，他也都学习都看见了。这最老的仆人呢，他可能经过什么事儿呢？十二章他们到了迦南地之后，他看见他的主人怎么支搭帐篷，怎么筑坛，怎么求告耶和华的名，而且呢，耶和华并没有因为他的求告就立刻向他显现。主人往南地搬家，遭遇饥荒，然后他们下了埃及，埃及人看见亚伯兰的妻子撒来极其美貌，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这些事儿，仆人都在旁边看见。结果法老起先赏了亚伯兰很多东西，后来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又降大灾给法老和他的全家。亚伯兰怎么进去与法老应对，又怎么从埃及出来，一切的事情啊，他都在其中与主人一同经历。这是外面的事儿，他们从困难饥荒里面经过，又有惊无险的从法老面前出来，成了金银牲畜极多的一队人马。这时候自己人在里边出了问题，因为那地容不下他们，他们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那个地方还有迦南人比利洗人一块儿住，因此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要不要想想这个全业最老的老仆人当年年轻的时候，在这个矛盾里是采取什么立场，拿出什么手段来？那记得哦，圣经是说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圣经不是说罗德的牧人和亚伯兰的牧人相争，圣经也不是说迦南人比利洗人来和他们的牧人相争。仆人替主人争，那岂不是分内的事情吗？为了主人的利益挺身而出，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仆人相争啊，争完了无论是胜是负，那总得回到主人面前报备。亚伯兰对罗德说的话，很可能就是当年那些仆人 没有一个想象的出来的。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你说什么样的人可以管理全业？什么样的人会跟亚伯兰跟了一辈子？那肯定是懂得主人心肠、佩服主人生命的一个仆人。这些创世纪里边的事情我们可能已经读了很多次了，但是如果站在从年轻就一直跟着亚伯兰的仆人的立场来读这些圣经啊，可能对我们会有一些新的启发。别人的主人都拜迦南的偶像，你家这个主人呢和大家都不一样，有人说他是个疯子，有人说他是个怪人，你怎么说他呢？这个主人所侍奉的耶和华可能是你没有听说过，也看不见也摸不着的。你从半信半疑开始跟着他，有没有发现自己不知不觉也被这位耶和华所吸引呢？你在亚伯兰和撒来的身边，你看见他们的坚强，看见他们的软弱，并且因为这位耶和华你的主人在凡事上都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眼光和做法。你若是留心，那不但要把主人交代你的事情都办好了，尤其你应当慢慢的也有了这个主人的心肠和眼光，也学会了主人这一切的言语和办法。当主人跟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的时候，你可能听了很惭愧，很受感动。但是底下主人说的话又让你大吃一惊，亚伯兰不是个唱高调的人，我们有一个实际的问题，就是这地真的容不下我们。而这个实际问题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实际的问题，是直到亚伯兰点出来啊，做仆人的可能都还没看见的，那就是罗德的眼睛与亚伯兰的眼睛，罗德对这一生的寄望与亚伯兰所要的寻求啊，已经在往不一样的方向去了。亚伯兰对罗德说，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结果罗德就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这罗德是亚伯兰唯一的亲戚啊，你这样四处飘荡，在别人的地上寄居，年纪又大了，你又没孩子，有个罗德帮你难道不好吗？你怎么这样就让他走了？难道你一点不留恋吗？我们打算的都是今生的事，眼前的好处。牧人相争了不起是为了牛羊吃草的事情，主人亚伯兰倒是干脆，既然有这个情况，不如就早早分开。而分开的时候呢，他让罗德选，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亚伯兰的仆人平常要比罗德的仆人总是风光一些，讲话声大点，这主人怎么这么办事呢？要分开，我们应当先选好自己的地，然后叫罗德离开我们呢。但是还有更意想不到的事在后头，罗德离开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显现了。这下我知道主人不是个疯子，这下我知道耶和华做事啊有他独特的办法。跟着亚伯兰这么多年了，亚伯兰逐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只曾经在他刚到的时候，在世间地方，耶和华短短的向亚伯兰显现了一次，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就再没说什么了。这当然是一句很奇怪的话，这种话能信吗？这块地不是没人住啊，人家可比我主人强盛太多了，怎么赐给你的后裔？主人主母年纪都不小了，连个孩子都没有，以后遇见饥荒下埃及见法老，耶和华都不说话的。那此时此刻，耶和华在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向亚伯兰说话，向他显现，那不证实了我主人的看法与做法都是正确的吗？那这次耶和华对亚伯兰说话也是与我们每一个仆人都有关系的，因为耶和华吩咐他 从你所在的地方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并且你要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给你。要不要想想看，那个时候还年轻力壮的仆人听见这些话是什么心情？然后他跟着主人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也许他心里又要纳闷了，耶和华不是叫我们纵横走遍这地呢，你怎么到了曼利这个地方就停住了呢？还不慌不忙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里有什么好？主人干嘛在这里逗留了呢？这些问题当时做仆人的应当相当快就得到了解答。因为首先在起来纵横走遍这地之前呢，耶和华是叫亚伯兰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观看不是看一眼，要赐给你为业的地，你得仔细看，这个地方看不清楚换一个更高的地方看，看清楚了再走不迟啊。起先看着挺好，看久了看仔细了，你可能越看越害怕。为什么？你向东西南北观看，到处都有人住，而且这里的人不是好惹的，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早都被一群像土匪一样的人占据瓜分，自称为王了。索多玛王、俄摩拉王、亚玛王、洗扁王、比拉王，远一点靠外边还有以兰王、基大老马、格印王、提达、士拿王、暗拉菲、以拉撒王、雅略，这四王与五王啊，不是和平共处啊，而是彼此杀来打去。你要怎么样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呢？你又凭什么相信耶和华能把这整片的地赐给你的主人和他的后裔呢？难怪主人要停在曼利这个地方。停在这里干什么？主人做了两件事，一件就是与曼利和以实各并雅乃这些兄弟啊联盟。为什么要联盟？可能跟他看见山底下平原那个江湖险恶有关系吧。主人做的另一件事，就是亚伯兰把家里生养的壮丁318个人都练成了军队。练兵干什么？难道四王与五王交战，我们也要冲下山去与他们交战吗？你不清楚你就等，反正主人叫你做什么你就做。耶和华虽然没在说话，可是有一天耶和华突然做了事了，就是当四王五王交战的时候，四王打胜了，就把索多玛、俄摩拉所有的财物，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以及从前与我们认识的那些仆人、那些牧人呢，要是没被杀死的话，大概也都给掳去了。主人怎么办？主人听见这个消息，立刻率领他家里生养的这精练壮丁318人，连同与他结盟的那三个兄弟，毫不迟延起来就下山。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兰连夜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直追到但，又追到大马色左边的河坝，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怎么样纵横走遍这地啊？那仆人这下可从亚伯兰身上学到功课了。不要勉强，不要逞强，害怕就是害怕，不知道怎么办就是不知道怎么办。可是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你仍然需要预备。突然出现情况，耶和华没再对亚伯兰说话，亚伯兰就知道这是时候。当时你这318人无论练到什么程度啊，连夜就下山杀敌了。四王五王这么凶猛，居然能够把他们通通都打败，一直追到以利以谢的老家大马色左边。可是以利以谢的爸爸能不能回老家看看？不能，杀敌就是杀敌，救人就是救人，不能分心的。人救到了，亚伯兰没有占领那地自立为王，立刻就往回走，从开头到结尾一点都不耽搁， 走着走着，没想到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啊。当这个至高神祭司出现的时候，他就为主人亚伯兰祝福，亚伯兰立刻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献给麦基洗德。这一切都是仆人事先想不到的，而且他当时眼睁睁的看见献礼物给麦基洗德的事情可能还没办完呢，旁边有一个与麦基洗德完全相对的角色开始说话了。索多玛王开口了，他对主人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麦基洗德眼里面看的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索多玛王眼里所看的就是人口财物。索多玛王这个话一出来，恐怕所有的仆人都暗自欣喜。你想这一路杀敌啊，那可是跑得远跑得累。偏偏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这主人亚伯兰讲话怎么一点都不给人家留面子啊？只有仆人所吃的，吃多少算多少，一点不贪心。并与我同行的雅乃、以实各、曼利，哎，他们这家兄弟所应得的份可以任凭他们拿去。那你想，这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心里作何感想？个个是怎么打算的？精练壮丁能打仗也能吃饭，杀敌固然勇敢啊，肚子饿起来也比谁都饿。主人说一根线一根鞋带都不拿，仆人要吃的可以拿，请问你这些仆人拿不拿？当所有的仆人都在那挑肥拣瘦，甚至心里对主人嘀咕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偏偏就有这么一位仆人，主人不拿我也不拿？为什么会有一位到后来是管理全业最老的仆人？那肯定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被亚伯拉罕从众仆人里面挑出来，因为他明白主人的心肠，因为他立定了心意，主人怎么跟随神我就怎么跟随主人。等到24章，老仆人去为亚伯兰的儿子娶妻，亚伯兰为什么放心把这么重大的任务交给这一个老仆人？老仆人办起事说起话为什么这么利索？那不都是多年来在亚伯兰身边一边看一边学嘛。但这事还没完，这个仆人所跟的主人亚伯兰呢，本来就住在山地，从来不介入平原的战争，这平原的四王和五王呢，大概也不知道他是谁。可是这一下子一夜之间呢，亚伯兰的名声呢可是传遍了迦南地啊。固然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出来拿着饼和酒为他祝福，可是对于原来住在平原上那四王五王的残余势力而言呢，亚伯兰这下到底是结了仇还是交了朋友呢？他这样不给索多玛王面子，索多玛王会不会对他怀恨在心呢？以前你住在山上没人管你，现在可不一样了。这些仆人会不会觉得奇怪呢？把罗德救回来，为什么罗德不再回到亚伯兰身边跟着亚伯兰上山呢？哦，他在索多玛一住啊就动不了了，现在是有妻有女有家室的人了，当年两手空空啊跟着亚伯兰又容易又潇洒，现在可不一样了。但是你罗德不跟呢，我这个做仆人的可以跟，只要是跟着亚伯兰寻求耶和华，我在他的身边到底是做侄子还是做仆人，有区别吗？没有的。我们20分钟可以一口气讲过亚伯兰带着这些仆人啊10来年的日子，当时可是一天一天的等，一年一年的过。每一次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给他新的指示，这中间都可以隔了很长的时间，主人怎么沉得住气，仆人也要沉得住气，沉不住气就会像罗德一样。这老仆人肯定晓得主人的神不是你这头一闭眼睛祷告他转身就对你说话，你去替以撒找媳妇儿， 看见利百加，你祷告主说，主啊，是不是这个人？耶和华就对你说是，然后你就把他带回家。不是的，回到山上，到亚伯兰和撒来生下那个小以撒，又是十来年的功夫。这十来年里面发生的事情可多了，生儿子这么久，娶媳妇也不能操之过急啊。你回头看看，谁都会明白，尽管耶和华没有责备亚伯兰和撒来，但是当时撒来是急了一点，出了个主意就把夏甲给了亚伯兰，后来不是有一连串的家庭纠纷吗？而这些家庭纠纷呢，做仆人的在旁边别的没学到，有一件事情应当明白，主人的家务事是耶和华掌管，除了吩咐你叫你做的分内之事，你千万别多嘴，像夏甲一样，也千万别插手。从头到尾，耶和华在主人家中所做的每一件事绝对超乎人的想象，那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既然如此呢，做仆人的一定要谨慎小心。神和亚伯兰立约要杀牛宰羊，你在旁边帮着就是了。后来亚伯拉罕把以撒带到山上要献为燔祭，他不告诉你你就不要问，他要你跟着你就跟着，他叫你在山下等你就在山下等。主人说他们两个会回来，他们就真的会回来。那直到为以撒娶亲这段漫长的时间里啊，最令这个老仆人刻骨铭心的事情，可能是17章里边耶和华与亚伯拉罕立了一个割礼的约。这个割礼不单是给亚伯拉罕和以实玛利的，而且是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你们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而且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众剪出，因他背了我的约。这什么意思啊？对亚伯拉罕是一个意思，对仆人又有另外一层的意思，因为主人怎么受割礼进入耶和华的约，现在吩咐我也受割礼，那岂不是说我也在耶和华这个约里面吗？我本来只是属主人的，现在我岂不也成了属耶和华的人了吗？既然耶和华这么讲，那么将来耶和华赐给我主人一切的福，我不也在其中吗？虽然如此，我的身份仍然是谁呀？仍然是主人的仆人。如果我是主人的仆人，那我更是耶和华的仆人了。当初受割礼是会疼的，一疼可以疼3天。这3天你干什么？你仔细的思想，不要光是叫疼。正当那日，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实玛利一同受了割礼，家里所有的人，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从外人买的，也都一同受了割礼。受割礼之后，才过不久，耶和华从天上降火，就把索多玛、俄摩拉给灭了。然后，老主人和老主母居然生了一个娃娃，叫做以撒。然后以实玛利给赶了出去。如果当初亚伯兰对生在他家的仆人的孩子以便以谢都有感情啊，那这些仆人对于以实玛利不可能没有感情的，连亚伯拉罕心里都忧愁。但是跟随神是一件如此特别的事，说赶出去就赶出去了，就像当初与罗德分别，说分开就分开了。留在一起啊，要有同样的信心；分开呢，你赶出去也要有赶出去的信心啊。因为耶和华是活神，他已经说了，也会让以实玛利成为大族，那你还担什么心呢？圣经记载，亚伯拉罕吩咐老仆人为他儿子娶妻之前呢， 只又记了两件事。第一件就是刚才说过的，亚伯拉罕带着以撒到山上把他献为燔祭，怎么活得上去，怎么活得下来。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为什么有人还说？那肯定是亚伯拉罕呢、啊、上山之前没讲，下山了可把这事告诉大家了。亚伯拉罕下山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示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从那以后有人告诉亚伯拉罕说，这个有人告诉亚伯拉罕呢，肯定也是从仆人传上来的消息，密加给你兄弟拿赫生了几个儿子，长子是乌斯，他的兄弟是布斯和亚兰的父亲基姆利，并基薛、哈索、毕达、易拉、比士利。比士利呢生了利百加，这八个人都是密加给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生的。当初他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亚伯拉罕可能很高兴，仆人也跟着高兴，因为总是远方亲人的消息。但是仆人一定想不到，这个消息里面隐含着将来他所要办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撒拉死了，享受127岁。如果撒拉127，亚伯拉罕呢、啊、就是136了。136岁的老人为他的爱妻啊哀痛哭号。136岁的老人仍然在赫人之地寄居。别人称他是一个尊大的王子，可是他说话呢，一叩三拜，客气得不得了，撑足了400舍客勒银子，就买了一块田，不是为了那块田，而是为田里面的一个洞，就把妻子葬在那边。我这个老主人一辈子什么都不买，在这块地上什么都没有，主母活着的时候你不替他置产，死了你倒替他买个洞，那洞那块田就是从前罗德离开他们之后，亚伯兰在家里边生养精炼壮丁的地方，也就是曼利希伯伦。然后圣经说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就把这个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叫来，吩咐他往那个时候在别示巴所听说的消息，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做仆人是这样，你一生离不开你的主人，你少不了你的主人，可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忠心又见识的仆人，那不单主人要派你管理全业啊，而且你怎么少不了主人，主人也怎么少不了你。这就是这个老仆人的形象与样式养成的经过，暗藏在创世纪的背后。这个形象与样式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成就的，也不是上几门课修几个学位就能够披挂上身的。这仆人的形象与样式是一生之久跟着主人，经历缺乏，经历丰富，经历缺乏，经历丰富，经过征战，经过加变，一点一滴，一寸一分的累积在仆人的生命里面，直到这个老仆人呐、啊，这主人如何，他也如何，成为亚伯拉罕生命的延续。只是就像我们开头所说的，尽管他这事办得这么成功，这么漂亮，那真是悄悄的来，悄悄的走，不留下一点痕迹，也不分担一点光彩。难怪圣灵要在创世纪这么重要的一部记载里面，用最长的篇幅来记述这位老仆人的一言一行。那些我们就要等到下一次再继续探讨了。